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话说在清朝年间的某个夜晚，后宫宫女的卧房中传出微弱的声响，仔细一听，原来是两个宫女在被窝里窃窃私语。
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上次去储秀宫送东西的宫女没了。
没了？她才12岁呀，犯什么错了？
听说是储秀宫丢了东西，说是他偷的。
不会吧，他看起来挺老实的呀。
哎呀，听说那个宫女辩解了几句，惹得主子不高兴，结果就被、
哎、那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偷的呀？
最后据说是在桌子缝里找到了，根本就没丢。
啊，那不是冤枉好人了，没人管吗？
谁让咱们命贱呢？
大半夜的，一个个不睡觉，都干嘛呢？赶紧睡觉，明天还要早起伺候主子们呢。谁要是敢在主子面前给我打瞌睡，有他好受的。
听到这儿，您估计该问了，这宫女们的生活真那么凄惨吗？您真没听错，您可千万别受什么《延禧攻略》的影响，觉着一个普通的宫女真能像魏璎珞一样在宫里遇神杀神、遇佛杀佛。这样的女孩要是搁现实生活中，估计刚进宫就没命了。那么清朝宫女的真实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清朝的宫女究竟从何而来？宫中又有哪些禁忌呢？为何宫中生活如此艰难，还有大量女孩抢着进宫？年满25岁的宫女是否真的可以出宫？1039听天下，田阳和您聊聊清朝宫女们的真实生活。在清朝的后宫中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新进宫女，她们大多才11、12岁。那么这些年轻的小姑娘究竟是从何而来呢？其他朝代的宫女咱们今天先不说，这清朝宫女啊，基本上都是上三旗的包衣。所谓上三旗，是指满族八旗中最尊贵的整黄旗、镶黄旗和整白旗，他们是皇帝的亲兵。而这包衣呢，则是指上三旗满洲贵族家里的奴仆或者封地的属民。而清朝的宫女们就是这些包衣家的女儿。当然这宫女儿也不是谁都可以当的，进宫之前呢，都要经过层层选拔，长得丑的、嘴笨手拙的都不能进来，就算进来了也要面对一系列的培训，毕竟要在主子跟前伺候，没点规矩可是不行。宫女儿的一举一动都有严格的要求，首先要表情管理。咱们都知道很多明星啊，都是经过严格的表情训练，在镜头前呢，时刻保持职业微笑，不能被拍到丑照。有时候觉得是挺累的，而清朝的宫女也一样。也是，您说一个宫女要是天天苦着个脸，这是甩脸子给谁看呢？不能板着脸，更不能面无表情，所以宫女平时只能做一个表情，那就是笑。而且要笑得好看，笑得喜庆，笑得得体，不能傻笑，他不能笑出声，更不能露出牙齿。主子开心的时候呢，宫女要跟着笑，主子不开心的时候呢，宫女也得哄主子开心。这一天咧着嘴下来，怕是脸都要笑僵了。除了要控制表情之外，管住自己的嘴巴也是后宫重要的生存之道。宫女要少说话多做事，上班时间不能聊八卦，更不能议论主子。像电视剧里这种顶撞主子还活得好好的宫女，根本不可能存在。做宫女千万要谨言慎行，多嘴多舌搬弄是非都是要不得的。另外除了说话以外，平时走路和睡觉都要注意，走路的时候啊要稳重，不能蹦蹦跳跳，更不能东张西望，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注意仪态。您看《延禧攻略》里，魏璎珞刚进宫的时候， 跟他一起的绣房宫女就因为睡相太难看被姑姑打骂。毕竟有的宫女要住在主子的宫里，万一被主子看见睡得四仰八叉的，还口水直流，毫无仪态，您说闹心不闹心呢？不让说话，不让蹦蹦跳跳，连觉都不让好好睡，这些忍一忍也就算了。但是最惨的是呢，宫女们连饭都吃不饱。这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，但是清朝的宫女们每天都在饿肚子。哎，那位说了，怎么着，这地主家也没余粮了，连口饱饭都供不上吗？其实不是的，这饭肯定是有的，只是宫女们不敢多吃。别说吃饭了，连口水都不敢多喝，就是怕上厕所。因为当差的时候啊，主子可能随时找你，万一这时候您上厕所去了，主子找不着人，肯定是要发脾气的。因此，为了减少去厕所的次数，宫女们不得不过上每天忍饥挨饿的日子。如果说上述的要求一般人努努力还是能做到的，但是除了这些以外，宫里对宫女们还有更苛刻的要求。如果做不到的话，在偌大的后宫里很难生存下去。那都有什么要求呢？首先，作为宫女，反应必须要快，要有眼力劲儿，不能主子说了你才行动。比如慈禧当时身边就有个得力的宫女，每天专门负责给慈禧递烟。当然慈禧一般不出声，她不会说哎，把烟给我递过来这种话，更不会对宫女招手啊，她只需要一个眼神，旁边的宫女就马上能领悟到，然后把水烟递到慈禧的嘴边。这其实是个很有难度的操作啊，因为慈禧只用眼神下命令，这就要求宫女的眼睛不能四处乱看，更不能走神，必须全部精力都放在老太后的身上，留心观察主子的一举一动，神经必须一直紧绷着，时间长了估计是人都得崩溃。另外，宫女在给慈禧点烟的时候，身子要背过去，不能让火星溅出来崩到主子，总之得小心小心再小心。因此能在有身份的主子面前伺候的都是个顶个的机灵，而那些笨手笨脚的宫女呢，就只能早早被淘汰，或者干些倒垃圾啊、刷马桶之类的体力活。其次，宫女除了反应要快之外，还要有足够的忍耐力。你看电视剧里的宫女，有的时候犯了错一跪就要跪几个小时，那膝盖都要快跪碎了，这其实都是常有的事情。而且就算不犯错，平时光是站着也够受的了，因为一站有可能就是一整天。要是在屋里站着也就罢了，万一遇上这宫里摆戏台，烈日当空，主子们在遮阳伞下坐着，旁边有人给递水果扇扇子，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啊，主子们看的是乐呵，但是宫女们可就惨了，就跟您上学时候军训站军姿一样，基本上一动也不能动，不能有乱七八糟的小动作，否则就会被责骂站没站相，扭扭捏捏不成体统。当过兵的朋友应该更能理解，就跟那个差不多。但是呢，咱们军训它还有个中场休息啊，这宫女没有，戏唱多久宫女就得站多久，这一天站下来两腿发麻，两眼发黑，但还要保持微笑，不能一脸倦容，让主子看了心烦。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宫女必须要耐得住寂寞，因为宫女进宫就跟百灵鸟进了笼子一样，再也没有了自由。宫女一旦被分配到了各宫，就只能在各宫那小疙瘩地儿待着，像电视剧里那种一会儿去侍卫房里，一会儿跑到别的宫里，这在真实的皇宫里基本是没可能发生的。比如您是储秀宫的宫女，没有主子的允许，那您这一辈子就甭想离开储秀宫了。如果擅自离开当值的宫殿，不是被砍头就是被发配。清朝宫女们都知道的一句话叫离开宫门打死不论，而且为了更加严格的管理，就算要离开所属的宫， 比如替主子送个东西，领个月钱什么的，都不能单独行动，必须俩俩结伴而走。就连逢年过节家属来探访，也要有老太监进宫领着出去才行。总之是不能破了双人行动的规矩。那位问了，皇宫对宫女的要求这么苛刻，肯定有犯错的呀，那万一有的人没做好，惹恼了主子怎么办呢？跟您说，所有犯了错挨了打的宫女都不能再回到原来的宫里，因为清朝人认为宫女被打之后会心生怨气，这种怨气不能再带回宫中，怎么可能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，人都被罚入辛者库了，后来还能回到皇后的身边呢？所谓一入宫门深似海，既然宫女生活得如此凄惨，为什么上三旗包衣们还要把女儿往宫里送呢？原因主要有两个，这其一是因为进了宫相当于镀了一层金，再出来那就好嫁人了呀，毕竟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被选进去的，对不对？宫女的遴选竞争那是相当激烈，要求也很严格。首先肤白貌美吧，毕竟和主子们天天照面的，您说要长得歪瓜裂枣的，五官不齐整，主子们看着也闹心啊。另外宫女的长相也是后宫争芳斗艳的筹码，比如同时参加活动的妃子们总是要细心打扮一番的，这是个吸引眼球博出位的好机会。这种时候不但自己要长得好看，连身边的宫女都得比对方的宫女长得好看才行，不然就是给主子丢人，带不出去。当然了，光是长得好看肯定还远远不够，这花瓶啊在宫里是生存不下去的，宫女们还得具备心灵手巧、品格端正等优秀品质，因此能通过层层选拔最后顺利入宫的都是各包衣中的佼佼者，被选上对包衣们来说也是一种无上的荣誉，毕竟普通汉人的女儿家就算是想入宫都进不去。另外进宫之后可以学到很多技能，等再出宫的时候身价自然翻倍。当然送女儿入宫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希望有一天啊被皇帝看中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前面咱们也说了，能送进宫的宫女基本都是肤白貌美的，要不怎么能有那么多宫女给皇帝看中，最后逆袭成妃子的先例呢？但是理想是美好的，具体操作起来这问题就大多了。虽说宫女要好看，但是不能比主子好看，宫女作为绿叶衬鲜花，怎么能比鲜花还要艳丽夺目呢？宫女太好看了，那皇帝还能看见妃子吗？因此宫女不能穿得花枝招展，只有皇上或者老太后生日的那个月里，为了喜庆应景，可以穿红色涂脂抹粉，其他时候都必须是素净的。衣服的颜色也是，一年到头只有两款颜色的衣服，春夏只有绿色、淡绿、深绿、老绿这几种颜色可以穿，秋冬呢则是紫褐色为主，唯一的装饰就是袖口、领口、裤脚等地方可以不动声色的弄一些绣花纹样，但是也不能过于夸张，也得是淡雅素净的那种，绝不能抢了主子的风头。因此宫女们也很纠结，你说这美也不是，不美也不是啊，这之中的分寸很难把握呀，而且这样一来被皇帝看中的机会就小很多，甚至可以用渺茫来形容。既然获得圣宠的机会只是万分之一，那么那些没能得到宠幸的宫女又将何去何从呢？正如剧里所说，清朝宫女年满25岁可以出宫重获自由，但是很多时候宫女是不愿意出宫的， 因为经过这十几年的摧残，宫女们大多落了一身的毛病，容颜也大不如前。这个时候如果谁要把他们娶回家，那不但是不能帮着干活，而且还得让夫家花钱给治病，得不偿失，没人愿意做这个冤大头。因此宫女出宫之后也很难找到好的归宿。哎，这怎么跟刚才说的不一样呢？确实不太一样。当然了，咱也不否认真有出来身价翻倍的，但是干了这么多年反而跌价的也不在少数。因此对那些宫女来说，与其出宫嫁人，倒不如留在宫中，没准还能凭借资历捞个姑姑或者嬷嬷的当着。您看《还珠格格》里的容嬷嬷那是何其嚣张，甚至可以在不受宠的妃子面前耀武扬威。那位又问了，这不出宫的宫女儿，那不是一辈子都是老姑娘了吗？深宫如此寂寞，宫女们又是如何排解的呢？在众多的宫女中，只有极少部分宫女可以得到皇帝的宠幸，剩下的宫女们只能另谋他处。侍卫是别想，宫女和侍卫勾的是清宫的丑事，因此宫女只能跟太监搞对象。那这怎么搞啊？经常看清宫剧的朋友可能知道，在古代宫中有一种说法叫对食，就是宫女和太监不发生任何关系，就是一起搭伙吃饭，平时啊有个说话的人，图个心理安慰，然后就这样了却余生。想想其实也挺凄惨。所以说影视作品终究是艺术加工，大家呀看个热闹就好，切不可和真实的历史混为一谈呐。好了，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、程涵，小剧场配音徐徐729、赵爽729、董科，录音严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想和我们沟通交流，获取听众福利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1039听天下。